永生的神，造天地的主与我们同在，这是真实的。从创立世界以前，这位神他就立了一位羔羊，神圣的设立了一位羔羊，替罪的羔羊。在他的时候，这位羔羊从天上降临人间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可以在主里听哈，穿上人的血肉之体，被神取名叫做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些话我们耳熟能详，但是我们要进入这个话的实质里。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到23节讲的。耶稣被神取名叫耶稣，这位婴孩，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请问这个我们是指谁？神与我们同在，指我们，对不对？那他最先是指那些犹太人，就是那些旧约时代那些蒙神怜悯，先知道他，而且倚靠了神，存敬畏的心，专心跟随神的先圣先贤。比如在生儿养女的平凡生活中，跟神同行了300年的以诺，譬如在那个邪恶的世代，在他所处邪恶的世代中蒙神指示建造方舟，而救了自己一家八口的挪亚，还有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、摩西、约书亚、撒摩尔以来的众先知、以利亚、以赛亚、耶利米等等，还有但以理、尼西米等等，这一些人比他们所处的世代中当时的世人蒙神的恩，蒙神的怜悯。在他们还在人间的日子里，他们得神与他们同在，所以他们成了我们的先圣先贤。圣经上所记载关于他们的那些真实的事情故事，都是为了安慰我们，鼓励我们写的，好叫我们能够从神那里得着信心和忍耐。弟兄姊妹，我现在跟你们讲的是人间真实的事，是关乎我们的事。旧约的这些圣徒得神与他们同在，所以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先包括这些人，然后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人类，来在这个悖逆的人间成全的救赎，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十架救恩。他为我们开了义门，开了通天的门，之后这个我们 就不只包括犹太人了，这个我们就包括了世界上所有愿意领受基督十架救恩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而且是生命的主的任何种族的人。这个就像上一次我们在诗篇八十七篇所读的，这是诗篇八十七篇所预言的，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点，根据主所说的，在诗篇八十七篇所预言的，等一下我们会再看诗篇八十七篇哦。讲到主与那些人同在，就是诗篇八十七篇里边所讲的蒙神拣选的那些人，他们与神同在，是不比古圣先贤的得神同在更不卓越。弟兄姊妹留意听哈，不比他们更不卓越，表示极有可能比旧约的圣徒所得的神的同在更卓越。这是根据耶稣说的。怎么说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路加福音第七章，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从二十四节哈，二十四节这边讲到耶稣呢，耶稣对众人讲论约翰，就是施洗约翰，路加福音第七章哈，他对众人讲论约翰，我们看第二十五节哈，我们从二十四节开始看好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施洗约翰呢，神的话临到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就去约旦河帮人家施洗，所以他的一个名字叫施洗约翰，他名字叫约翰，施洗者约翰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二十四到二十八节。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？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。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好，我们来看那个比较学哈。当时许约翰听神的话的时候，就造成一个属灵的复兴，所以犹太全地约旦河一带的人全部都出去，要施洗约翰帮他们施洗。所以耶稣就说，你们出去是要做什么？要看芦苇吗？不是。耶稣讲话很风趣啊，你要看穿华丽细软的衣服吗？不是不是啊，你要看那个要到王宫里去看。你要看什么？他看先知吗？是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这个施洗约翰穿的是什么？骆驼毛的衣服，吃的是蝗虫野蜜。耶稣说，这个人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比他大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以赛亚先知很伟大了，可是根据耶稣的评论，他说这个施洗约翰比先知大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施洗约翰活在地上，全然不为自己活，他活着就是要当一个声音，要跟人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。好，他来就是要跟别人介绍耶稣，然后叫人家要悔改，预备道路，让耶稣可以进到人的生命中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那边介绍施洗约翰说，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，这人来为要为光做见证， 就是为耶稣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耶稣。所以施洗约翰全然没有人生的享受，淡酒浓酒都不喝。你看，如果叫我们常常吃黄种野蜜，我们觉得那个日子好不好过？可是这一个人，他是被神的灵充满，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。所以在旧约新约400年左右的时间，神不再有话对他的百姓说，可是时候到了，神的话就临到约翰。他在旷野里没有人认识这一个人，神认识他，神的话就临到他说，你去约旦河为人施洗，那我的儿子就会显明出来。哪一个人是我的儿子？你帮人家施洗的时候，你如果看到圣灵降临在谁身上，那个就是我的儿子。施洗约翰就看到了，所以他就为耶稣做见证。所以他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，要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施洗约翰本来有很多的学生跟随他，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也是他的学生，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也是他的学生，他们原来跟着他，可是施洗约翰一次两次跟他们讲，这个就是神的羔羊，他们就去跟耶稣了。施洗约翰很高兴，他的学生说，哎，以前跟你的人都去跟那个耶稣了。施洗约翰说，娶新妇的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高兴了。他意思是说，我不是新郎，要得人的不是我，要得人的是那一位耶稣。好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哇，这个人真伟大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，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像他这么伟大。你知道基督教界有时候会发生一些问题，就是人怎么样，人想伟大，我的事工做得很大，你看我很有恩赐，你看我很有什么。可是这个施洗约翰，他就是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他明白神要显伟大，我只不过是神所选的器皿而已，人要信从的是他，不是我。所以耶稣称赞妇人所生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。28节看最后一句话，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在神国里的都是神重生的人，同不同意？因为耶稣说嘛，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在神国里的都是神重生的人，是有神生命的神的儿女。所以耶稣说，神国里最小的，好，如果我们是已经被神重生的，我们就是神国里的人，即使我是最小的，都比施洗约翰还大。哦，那你讲说，哇，你好狂妄哦！施洗约翰这么伟大，你居然敢讲这个话。我说，这是耶稣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件事我们要留意，我们真的比施洗约翰还伟大吗？如果我们一直在主里，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一直被神保守在他的国里，在得救的境界里，在天国的境界里，在让耶稣管理，在他显为大，我显为小，一直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生命就是比施洗约翰还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是我的生命跟施洗约翰比，是神的生命跟他比。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是神的生命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信仰不是属地的那么受限的一种精神寄托而已，我们的信仰是驾临乎这个地上， 是超乎地上的福分，是存到永远的。真的，我们所得的福分是那么的伟大。我们来看诗篇87篇，因为上次我们读，我们没有仔细的阐述哈。诗篇87篇就预言了这件事，虽然只有7节，可是非常的宝贵哈。好，我们先从1节读到3节，然后这边就有一个细拉，细拉就是休止符，它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读了这3节以后，先安静一下心，先默想，反复思想一下，然后再读下面4到6节，读完以后又有一个细拉，啊，再安静默想一下，然后最后7节，好，那我们就3节3节，然后最后7节啊，1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，他爱锡安的门，甚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。神的城啊，有荣耀的事，乃指着你说的。为什么神说神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，他爱锡安的门，甚于雅各一切的住处呢？我们看诗篇2篇第6节，诗篇2篇第6节，神借着这本圣经向我们启示宇宙人生的一些奥秘哈。诗篇2篇第6节，神说：“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，我的圣山上了。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，我的圣山上了。”7节说：“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。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”这一句话，使徒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啊，我们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13章，33节，保罗得神的启示，他非常清楚，这一句话就是耶稣复活，就是应验了诗篇2篇第7节。的这个预言。好，我们33节我们一起读。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，正如诗篇2篇上记着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所以耶稣基督呢，复活的时候，耶稣是怎么复活的？他本来死了，死了什么都不动了。那以弗所书1章说，圣灵呢就运行在耶稣身上，圣灵呢进入到耶稣死的身体，因为耶稣全然顺服就死了。啊，约翰福音有句话说，圣灵赐给他是没有限量的，因为他向着这位阿爸父神的顺服是没有限量的，顺服到把他的命都给出去了。所以圣灵呢就临到他，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，圣灵临到他就运行在他已经死的 身体里。以弗所书说，圣灵就运行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圣灵是一个叫人活的灵，他临到耶稣的头部，头部就活过来了，就把死亡的权势驱逐出去。以赛亚书那些说，仇敌向权的权势向水冲来，他抓住耶稣，让他死，仇敌的灵叫他死，死的权势罩住他。可是当圣灵来的时候，就把仇敌的权势驱逐出去，圣灵就进驻到他里面。所以耶稣是那么样的受膏者 The anointed 是那样的受膏者。 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。所以保罗很得神启示说，哦，耶稣就是那一位全然受膏满了恩膏的那一位受膏者，他这样复活了，就应验了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讲的，我今日生你。他本来这位基督是不需要死的，对不对？他本来是永活的神，不需要死。可是今天他为什么需要来死呢？你不需要死就不需要复活，复活对他没意义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本来就不需要死。可是今天因为他来到人间，他要来当头，他要来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。上次我们讲过，对不对？他是荣耀的那个 head， holy head， 他要得到一个 holy body。 他来到悖逆的人间，他要来替我们死，他死是为了我们而必须死，为了除掉罪。然后呢，他要复活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，他自己用他穿上肉身血肉之体，他才能跟我们认同，才能替我们死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活过来是出熟的果子。那出熟的果子接着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，接着很多很多哈。圣经不是讲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，能就是一就不会结出果子，对不对？若是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果子。所以我们这些人，耶稣复活以后，他的那些门徒一个一个一直到我们这，我们都是按着神的次序，按着神的时候结出来的果子。我们怎么能结果子？因为我们接受他，接受他的救恩，跟随他，我们就一直出死入生，然后结成的果子。好，那这个出死入生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，因为刚好是两个五章二十一节哈，所以我请大家再看哈，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好，我们如果在耶稣的里面，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，就是义，就是神的义。哈，我们再看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。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非常重要哈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出死入生就是这样，我们原来所在的一个黑暗的权势里，我们原来所在的生命的境地里是罪作王，因为我们都偏行己路，偏行己路就是罪，不一定很坏的行为，只要是偏行己路那就是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罪所你去犯的罪所得到的那个位置，那个工价是，我们去做工就会得到一个工价，对不对？我们犯的罪，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结果，那个就是死。那所以神说他把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耶稣身上，他替我们成为罪，所以我们的罪孽背到他身上。然后呢，我们接受耶稣十架救恩，我们就从这个里面出来了，我们不要再偏行己路。好，然后接着他说我们就入生，生是什么？永生，另外一个得救的地场，天国的境界，是耶稣作王。那这件事是恩典。我请问我们有没有，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人说啊，我很会追求啊，所以我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哎呀，我很有，我这个人很有这个 那佛教的说法很有慧根啊，所以很能体会一些奥秘的人生事啊。没有，都不是神的恩典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那个写奇异恩典的，他原来是一个贩卖黑奴的船长，贩卖黑奴的，后来他成为基督徒，他在英国的这个政治界里边成为那个威尔伯斯的一个非常好的导师。他以前是贩卖黑奴的，后来被神拯救了。他说奇异恩典，他能够改变是神的恩典，每一个人能够改变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叫我们晓得借着义作王，义就是耶稣，耶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，我们就可以得永生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活的境界，我们要出死入生，从原来的偏行极路的光景离开，要进到让耶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，我们就会得永生。那当我们常常在这种光景的里面，我们就会被结成神那个荣耀的果子，越来越像耶稣。那因为神说这治理我们的君，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，这治理我们，要治理我们神的选民，神的属民的这个王，已经他被立在锡安圣山上，所以所以他说所以他说神爱锡安的门胜于其他住处，神的根基立在圣山上。所以说穿了，说的白一点，信耶稣哦，信耶稣的话就是来让耶稣管理啦。有一个德国圣徒叫潘霍华，他为主殉道了，他讲一句很有名的话，神呼召我来就是要我来死的啦。所以他甘心殉道，就是要我来向着自己死啊，不为自己活，让耶稣来活，这是根基，让耶稣治理我们。好，所以他说第一节第二节，然后第三节，哇，第三节太宝贵了，89篇第三节说，神的城啊，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，神的城啊，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。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，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，在讲彼得前书第二章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章的23节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然后那个25节讲到说，这个道就是福音，就是福音哈。那22节说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顺从真理可以洁净我们的心。好，所以呢，彼得前书第二章这边讲的你们，就是指那些已经被重生了，已经多多少少因着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心的了。然后彼得继续讲第1节到第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，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 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因为经上说，看啊，我把所拣选、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那第一节、第二节哈，第二章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、第二节，这边讲到说，既除去，然后就要爱慕。那个神在以赛亚书那边讲说，神刨挖园子，捡去石头，目的就是为了要栽种上等的葡萄树。好，那我们知道，我们人农夫耕地，耕地松土，除去杂草，就是为了要什么？要栽种，对不对？他说，所以呢，你们除去了这些东西，哈，就要爱慕，要积极的来爱慕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得救是跟真正的得救，是跟我们有没有吃神的话、顺从神的话而得着 生命的灵，得到圣灵有关。在那个以赛亚书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说，当神的仇敌压制神的百姓的时候，他说那个恶、那个铁恶、那个重恶掐住神的百姓的时候，他说你们要因着肥壮能够撑断这个恶。那个小子就说，因着膏油的缘故，你们要毁坏那个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样能够以致渐长，怎么能够生命渐渐的茁壮长大而能够得救？我们里面的生命要长大。生命长大跟什么有关？小孩子如果不吃奶，他会长大吗？地上的事其实都是生命真实事的一个影儿。我们怎么为我们的孩子吃奶，吃一些好的东西，他们的身体就会健康。一样，我们里面的人，里面的小婴孩耶稣是需要喂养的，需要神的灵奶，需要神的话。然后呢，他渐渐长大，然后当邪恶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来的时候，他有力量去不照那个来行，要来追随神。因为膏油的缘故，里面有圣灵，有生命。好，如果你是个很软弱的人，随便一个软弱的人都可以把你击倒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越来越茁壮，能够把你击倒，必须要是很顽强的人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渴慕神的奶，回归单纯，常常渴慕神的话，渴慕神的话，我把你的话吃了，我把你的话当食物吃了。我们如果效法耶稣，神每天开通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使我能受教。我听了神的话，我就不违背，也不退后，我就去遵行。好，那圣灵就赐给我们，我们生命就越来越茁壮，越来越茁壮。结果仇敌要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得救。那第三节说，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好，第四节跟第四节讲，主是活石，是宝贵的活石。第五节讲，我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。所以诗篇八十七篇讲，神的城啊，就是指这座灵宫，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。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， 弟兄姊妹，我因着信讲，你们因着信听哈。好多次的聚会，聚会之前我都仰望神的怜悯，可是好多次的聚会，聚会完以后都超过我所求所想的，叫我满意跟滋润，都是神做的。因着信哈，也为我祷告，让我能够把神的话讲清楚。以弗所书第二章19节到22节，这个地方呢，也是讲到，前面也是讲到，我们因着耶稣的血，我们跟神和好了。因着耶稣的血，我们跟人和好了。好，然后呢，19到22节，我们一起读。这样，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你那这边说，我们不再做外人跟客旅，我们是跟圣徒同国的，古今中外的圣徒，神的圣徒，我们是跟他们同国的，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然后20节说，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。使徒，什么叫使徒？有一个牧师说，使徒就是使徒，一个是卷舌的使徒哈 ，apostle 就是使徒，就是神拣选的使徒，他们都是要把命交出去的。耶稣选了12个使徒，差不多都是殉道的。圣经上有讲哈，彼得殉道了，哈，雅各殉道了，约翰的哥哥殉道，后来老约翰，应该也是殉道的，不过因为历史记载没有讲，有人说他还活着，不知道哈。因为耶稣说，如果我要等他，让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他跟彼得这样讲，对不对？圣经没有明明讲。那很多人，很多使徒都是殉道了，他们为了基督缘故的。所以福音是什么？福音是殉道者的血，把他培育出来的。那所以用使徒跟先知为根基，教会是建造在，是耶稣基督是根基，是盘脚房脚是没有错，但是呢，这一些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福音的这个实质，有一些人神借着一些人来服侍，那这一些人为了要让这个福音那么栽种到我们的里面，有时候他去到一个不属神抵挡神的环境，他要靠着神把他的命摆上，在那种仇敌掌权的地方，他可以突破，可以披荆斩棘而建立教会，这个就是使徒。那常常呢，他们都要把命交奠出去。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那个能耐，神没有借着他建立教会，他说他是使徒，那绝对不是啊。使徒的凭据是他能够建立起教会，就是有基督的生命能够建立起一个有生命的教会。好，所以使徒呢，他们是用他们的生命来服侍信徒的，因为他们向着自己死，让神活，所以神的生命的全能可以借着他们彰显出来，来服侍的人。所以为什么保罗这样讲？他说，这新约的职事谁能承担呢？保罗不是有一次这样讲吗？这新约的职事谁能承担呢？没有人能承担啊！除了神以外，谁能承担呢？他们能够承担，是因为神在他们里面。然后他说，字句是叫人死，经义是叫人活，经义就是圣灵。那圣灵怎么来？除非人向着神倒空，向着神顺服。那个顺服其实从某个实质意义就是向着自己死。你说 我如果要顺服神的话，神说爱你的仇敌。你如果不放下你自己，你有办法爱你的仇敌吗？不可能。所以那个放下自己就是死。好，那先知呢是从神有启示，传达神心意的。那教会建造在这上面哈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方教师。然后呢，我们都靠神来联络合适哈。那我们一起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在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第28:16，我们看一下哈，非常宝贵的一处圣经哦，28:16。我们一起读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哪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他在锡安圣山就放了一个房角石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他是试验过的，他是经过死而复活的，全然得胜的。他是经过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，必不羞愧。好，好，我们再看诗篇，48篇，2010年，我回去的时候，我回去台湾。那时候我就仰望主，要跟弟兄姊妹讲些什么道哈，结果就有感动跟他们讲，神是我们的牧者哈，就是48篇最后一句话，就一直在我里面。这位神永永远远是我们的神，他必做我们引路的，直到死时。那我就从这就开始思想，然后就开始讲这个48篇，好像讲了几次道哈。啊，后来。人家跟我说，哦，那个东尼会好荣耀啊，哦！我说好好，哪一天我来听一听啊。而且一听，小吴牧师就讲48篇哈，哦，哎，那时候哦，我眼睛耳朵都那个，我就听到12:13，他讲哈，啊，哦，他讲，他说你们当周游锡安，四围旋绕，数点城楼。细看他的外郭，查看他的宫殿，为要传说到后代。好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去周游锡安，你就是要去四围旋绕，数点城楼，你要细看他的外郭，查看他的宫殿。他说，就在他说锡安的美呀，啊。他说这一些建造，他是说根据原文还是根据人家什么？就说。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真理的一个 fulfill， 就是一个真理把它应验出来。好，那就是说我们领受了神的真理，然后我们呢去行道，然后神就更新了我们。好，他说这个锡安，不论是外郭宫殿，不论是哪一个部分，再就是好像是神的真理，好像神的真理被应验出来，被活出来，显出的那种美丽。我非常阿们，我真的非常阿们，因为耶稣自己说，如果我们常常行道，我们会晓得真理，真理会叫我们得以自由。这个真理不是自居，这个真理是 living word， 是从神来的活的真理，会叫我们得自由。你知道那个荣耀自由的生命有多美丽吗？我们看到一个人，哦，人家对他那么不好，他还能够去爱，我亲眼看到。哦，我们看了，真的是在那边欣赏。有一次被教师被人家重重的击打哈， 那我们大家去陪着他，去征战，看他，哇，人家气他气得牙痒痒的，他还是我很爱你，还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是真的是流露啊。所以我们的同工说，不论怎么样，这一仗已经赢了，世人怎么看没关系，神说赢了，用生命征服的那个仇恨，用神的爱征服的仇恨，哦，那真的是美丽。神要我们，有些时候有人真的对我们不好，在诗篇里边有时候那个神的仆人就说，哦，愿我亲眼看到仇敌遭报，很公义，对不对？这圣经里边的话。可是箴言里边有另外一句话说，幸灾乐祸的难免受罚。所以呢，如果真的有一天一个人真的恶待我们，或者他真的有不幸临到了，那是神跟他之间的事，你千万不要说啊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的恶人遭报了，你这样幸灾乐祸，小心，哈哈，小心要受罚。神不喜欢我们这样，神要我们怜悯向神，攀跨神。当你看到一个人，人家对他这么不好，然后他还在怜悯向神，攀跨神，那美不美丽？太美丽了。所以旧约怎么讲？如果你看到你的恶待你的人，他们的驴呀、啊、什么掉到什么地方去，你还是要去把他救上来。你不要说活该，让他去受这个损失。不行的，神的心跟我们人的心不一样。所以你看那个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，因为他们的传统就是这样，不，犹太人跟不来往的，不接待耶稣啊。这个约翰跟他哥哥说，岂有此理，我们宝贵的主不接待我们，主啊，要不要我们从天上求火把他们烧掉？耶稣说，你们的心如何你们都不知道。耶稣就责备他们，那就是耶稣的美丽。好，所以每一个真理，当每一个真理，一个人把那个真理活出来，那个基督的荣美就彰显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看诗篇五十篇第二节，从全美的喜安中神已经发光了。还有刚刚四十八篇第二节也有一句，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。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行真理的，不让黑暗在我们里面，让神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，好，常常通行无阻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，哇，那神的荣美就借着我们彰显，那就是美丽的锡安。每一个真理要把它活出来，感谢主。好，那第七节，最后第七节，对不起，第四到第六节哈，八十七篇第四到第六节，这样荣耀的事是发生在哪些人身上？第四到第六节，他讲到说，拉伯、巴比伦人，啊，腓力士、推罗、古时，这些人当时都是以色列的仇敌呀，啊，然后神说，论到锡安，会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。这边讲的锡安，就是彼得刚刚讲的那个灵宫，在这个灵宫里的。这个灵宫就是一颗一颗的活石，按着神的安排建造起来的。好，他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，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，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哪里。点记录万民的时候，好像在记录一颗颗的活石。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在神的册上被记录，我们是没有生命的人。如果我们是有神生命的人，因为神的书是真确书嘛，我们有神的生命， 生命，他的生命册上一定有我们的名字。如果我们没有生命，生命册上就一定没有我们的名字。神是假不来的，他的书是正确书。所以第四到第六节讲的是什么？各族、各国、各方、各民，不论你是什么人，无论红黄黑白种，都可能。因为第四节说，你看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，那就是新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诗篇是一个预言，就是耶稣来了以后，耶稣来了以后所成全的。好，但愿我们是第四节到第六节这边，我们是有份于在这当中的。哈，第七节说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，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。歌唱的跳舞的，哇，你看这是锡安民的福。我们看一下哈，以赛亚书51:11，我记得上次我们读过这一句话哈，51:11，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，歌唱来到锡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尽都逃避。我们刚唱那个羔羊的新歌，世界不再有悲哀了，不再有那个悲伤的泪人了，也没有不安的罪人了。如果我们是被羔羊拯救的，那他这边，所以神救赎的民如果是真实得救，他们的罪孽真的被神承担了。那个彼得说，当我们悔改归正的时候，我们的罪恶让耶稣除去了，我们归向他了，安舒的日子就临到我们了。安舒的日子，睡得香甜啊，安不安舒啊？睡得香甜是很大的福。我一辈子享受这个福很多。安舒的日子，给睡得香甜，神所爱的睡得香甜，无忧无虑。这边讲忧愁叹息尽都逃避，我所要在意的是，神啊，你有什么事要我留意去遵行的？其他的挂虑我担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真正得救的子民，喜乐是他们的记号，欢喜快乐是他们的记号。有一个史哈拿，他写一本书叫《信徒快乐秘诀》，他说，我为什么写这本书哦？如果我记得没有错，他好像这样讲，因为我看到神的子民，一些基督徒哦，我看他们好像每个人都得了一个头痛症的人一样哦。他说这个头很痛哦，痛起来的时候很想把这个头割掉，可是又不能割掉，割掉就死掉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像一个头痛症。那信了耶稣呢，有些时候他们不快乐，又不能不要这个信仰，要这个信仰又不快乐。嘿，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对的。原来他们有一些事情搞错了。救恩有神那一方面的事，那神那方面是我们不要自己去搞，我们搞不来的。那神预备了救恩，那也有我们这一方面要跟神合作的。而有的人呢，要在这一方面又不负责任，又不跟神合作，所以搞来搞去呢，好像救恩的实质没有临到我们，所以好像享受了一点基督教的一些思想，可是却没有得到那个救赎的快乐。所以如果我们是碰到那情形，我们要问主，主到底我这个信仰生活出问题出在哪里。真正我们蒙神救赎的应该是欢喜快乐的，因为神不会挽回我们，叫我们去成为一个劳苦愁烦的人，不是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看12章，以赛亚12章，第六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 齐安的居民啊，当扬声欢呼，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。第五节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，但愿这事普传天下。神所行的事真的很美好，哈，真的很美好。好，我们看第二节、第三节，好，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，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，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你看，所以呢，在锡安里边的人呢，他们都要唱歌，都要跳舞，然后他们都要说，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，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，成为我们生命的活水。好，我们如果让神让耶稣在我们里边治理我们，神跟羔羊的宝座，生命的活水会在我们里面涌流，那个爱会从天上，爱的河流会从天上临到滋润我们哈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可以得到的好处哈。真的蒙神滋润的人实在有福了，实在有福了哈。他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。好，现在第三部分，保罗讲到每一次书信前面几章都是讲一些他从神得的启示，然后最后他就讲开始应用。弟兄姊妹，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锡安圣山上，他这个根基就是我们要被这一位荣耀得荣耀复活的主这一位君治理，这个根基就是要被神治理，被神治理。在诗篇十一篇第三节说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，诗篇十一篇第三节，这个根基如果毁坏，义人还能做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锡安山上，就是在锡安山神所乐意居住的所在，耶稣要来管理我们，这是根基。如果我们不让耶稣管理，这个根基就毁坏了。好，我们看诗篇十一篇第三节，我们一起读：根基若毁坏，义人还能做什么呢？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，他的慧眼察看世人。根基若毁坏，义人还能做什么呢？什么都不能做。如果我的里面不让神来管理，如果我的里面人家对我说了一句不好的话，或者人家藐视我，我里面就气人家，就恨人家，苦毒在里面，没有办法。你要去传福音，你讲多少的道都没有用，神不与你印证。我最近听到那个看那个恩光哈，不晓得是谁说的，他讲说什么时候我们的话语会有力量，我们所说的跟我们所活的一致的时候，那话语就会有力量。好，那所活的就是我们真的生命的实质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让神来，这个我们改变我们不是我们的事，是神要来帮助我们，神要怜悯我们。所以我就跟神说，神啊，你要我悔改，悔改是我的事哦，可是你不光照我怎么悔改？所以神啊，你要负责光照我，我就负责向着你所光照我的悔改。神的恩慈要领我们悔改，如果神没有光照我说我那个不对，我为了要讨好人就说对啦，我这样不对啦，有时候反而得罪神。有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希望我们听他的，有时候有一些人是有 controlling spirit， 他们希望我们听他的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曾经有一些朋友，他们就是对一些人有一个不晓得怎么搞的，有一些不好的那个， 那我跟你是朋友，他就要影响我对那个人也有不好的印象。那因为在很早期的时候，主就对付过我，你里面对人不能有成见。我当时我从来没有去对人家不好过，神当时要我去跟人家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说主，我没有对人家不好。主说要切实的相爱啊，我发现我里面有成见，当我把这个成见愿意拿掉，不是我能拿，我说主，我愿意拿掉，求你在我的里边做。神做了，那个神的爱就浇灌下来。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，我们不能随便对人有成见。我们对人有成见，那个是世上的智慧，那是鬼魔的智慧。这是雅各书里边第三章讲的，那个从神的智慧，真智慧是没有偏见、没有假冒的。所以我不敢对任何人存一个偏见。如果有时候我必须讲一些事情啊，我讲说哦，主耶稣，你的宝血遮盖，因为必须要谈事情。有时候因为有一些事情要做决定，好，龙教授说这个不是论断，但是也还是要很小心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不被你想想看，你想想看约瑟，如果他不饶恕他哥哥，约瑟17年被卖，17岁被卖，30岁当宰相，13年这个期间，13年他做了多少事？他学埃及话。他以前是养尊处优的，他现在在那个地方要去做奴仆，然后呢，等波提法的整个管家，然后又到监牢里边去服侍那一些囚犯，啊，又被忘了2年，你看非常紧凑哦，13年其实不长哎，还这13年经历那么多的事情，那你想想看，如果他不是很快的饶恕他的哥哥，他怎么有办法能够成功的？因为我当过老师，我知道，我发现有一些学生不是 IQ 不高，是 EQ 不好，没有办法专注。那为什么有的人没有办法专注？因为他里边有杂念。如果约瑟不能够饶恕他的哥哥，他不可能学得那么好的，神的灵也不可能与他同在的。你想想看，但以理他那么优秀的青年，亡国了，他居然就成为太监了，他要哭天喊地要去怨谁呀？他能怨天尤人吗？他必须要胜过他里边这种，他胜过以后，神光明的灵就可以领到他，你看那么伟大的启示可以领到他。所以神的器皿是绝对不能让里面有苦毒的。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人间，他是把身体献上，我们的心灵、我们的肢体，不仅不能有肮脏的行为，也不要有肮脏的思想，不要有肮脏的话语，因为这个是神的殿，住在里面的是圣灵。如果我们真的要圣灵跟我们一起同住，我们一定要洁净，要洁净自己。圣灵不会去到一个肮脏污秽的地方去住的。所以那个根基，义人的根基，义人一定要被神治理。好，希伯来书那边说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要思想为使者的那一位，那个耶稣基督，他向着神全然尽忠，好像摩西一样尽忠。然后他后来说，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。如果我们要成为神的家，神喜欢到我们里面来住，成为神的家，我们必须要让神治理，这个是根基。弟兄姊妹，我敢跟你打包票，如果你从今天开始好好说，主耶稣，我愿意听你的话来治理我，请你来治理我，我已经偏行己路，我不要再偏行己路。好，耶稣那里有很大的赦罪之恩，他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说， 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他的罪恶真的 很大，对不对？我不定你的罪，但是不要再犯罪。神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，当我们跟神这样讲，愿意在凡事上，主啊，你怎么光照我，帮助我，就按着你所光照的来悔改，安舒的日子会临到你，你会享受到平安、喜乐、爱的滋润，享受到活着真有意义、真有价值。我有一天呢，去那个 Costco， 出来就遇见陆敏了哈，也许我不要讲他的名字哦，我就遇见他，我说啊，师母好，这个怎么这么巧在这边遇到你哈？好，然后过了一天，第二天，我去银行办一点事，我还在想，我怎么这个时候来这里？我应该是不是要去先去办别的事，以后再一起来这边？我正在想，我是不是有一点脚步不让神带领的时候，大概主有点安慰我的心哦。哎，就遇见一个人，又是他哈、哦。他说：“嘿，他。”我说你。他说他才从银行出来，然后我要进去银行。好，然后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们怎么这么有缘呢、啊？”哈、哦、啊！然后我说：“哦，然后我就走了，走了。我办完事情出来，说：“哎呀，主耶稣啊，我刚刚他说我们这么有缘。”我怎么忘了就在那个时候大大的祝福他，那这样子我今天跟他相遇就更有意义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时候神就提醒我，抓住机会为别人祝福嘛，说不定这个祝福也许就在我所意料不到的情况之下就鼓励了人家嘞。真的有时候一个人难过哈，然后呢你跟他讲几句话，这个人整个心境就被转过来了，可能一桩暴力的事从此就没有了。前几天才有一个同工跟大卫牧师说，哦，大卫牧师谢谢你，因为你处理因为一个表达了一个什么事情，就把一桩可能有的大误会就这样移开了。就是我们要在神手中，如果我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，神要我们去安慰人、鼓励人、提醒人、劝勉人，啊，或者是给人家一个微笑，或者拍拍人家的肩膀，啊，或者是为人祷告，哎，我就觉得哦，活着真有意义，对不对？我们成为一个建造别人的人。牧师跟我从很早期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一个为我们自己彼此有一个期许，就是说很盼望跟我们接触的人得到的是生命被建造的益处呀。Yeah. 那我们彼此来想一下，我们多少都学过一些生命的功课，你想一想神曾经提醒你学什么生命的功课，我们集思广益。我说主一直要我学习饶恕，一直要我学习担待，主要我学习我四个孩子的名字，学巧，学习寄居在地上，这地上不是我的家，学谦要学习谦卑，学运要学习住在基督里，学容要学习凡事包容。有一个同工说，哇，你这四件功课都学会了，那你的灵命一定很高超。我说这是神要我们学的，每个人都要学的，要饶恕，要担待，要接纳人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不要自以为站得稳，小心免得我们跌倒，不要论断人，单纯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单纯。还有呢，常常喜乐，保罗说要靠主喜乐，我再说要靠主喜乐，这是对我不为难，对你们却是妥当，要常常喜乐，靠主喜乐。诗篇那边说要 靠主喜乐。环境这么不好还要喜乐，以主为乐，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真的哦，我们以主为乐，不跟人过不去，人拿我们没办法，仇敌就没戏可唱了，我们就驾临乎波涛了，我们就得胜有余了。神的国就是一个大得胜。不住的祷告，我们的心常常依靠神。凡事谢恩，凡事谢恩。丢了一只腿，伤了一只腿也谢恩。后来呢，他去那个吃人族的地方宣教的时候呢，人家把他抓去，一个白人把他抓去，他们要吃他的肉。他那个时候祷告主，就把他的义腿拿出来。啊，那个食人族吓一跳，这是什么人？他可以随他的意思把他的腿取下来。哇，这是神，就这样保全了他的性命。所以凡事谢恩，对不对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你觉得神要你学的？刻骨铭心学到的，不要去 control 别人，好不好？不要认为别人都要按着你的方式才比较好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好，给人一个转环的空间。OK， 感谢主。好，我们来唱一首歌哈。唱这首歌之前，我先跟大家讲，耶稣邀请我们，他在门外叩门啊，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，要一同作息啊。也许你今天呢，今天很不高兴，好、啊、哦这几天那一首歌在我的你要天天赞美主，时刻赞美主，保持一副爽朗的喜乐的脸色。你要天天赞美主，时刻赞美主，你就是个得胜者。我不是要让大家唱这首歌哈，但是对不起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越过人家对我们的冒犯，越过人家对我们。